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圣经故事讲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立了亚玛撒做以色列军的元帅，代替了约押，然后他就率领大兵出城，到旷野去围剿逃亡的父亲大卫。而大卫得到消息后，就来到了当初以色列国的国都马哈念，在那儿有人接待他，供给他，让大卫及手下的人把元气给缓了回来。直到亚撒龙带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也就派兵点将，将手下的人分为三路，由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以及加特人以太各带一路人，就出城去迎战了。在送战士与将领们出征之时，大卫没有说任何鼓舞军心的话，就更甭说祝福了。他所嘱咐众将领的只有一句，就是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而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领的这话，士兵们全都听见了。当军兵们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的时候，发现以色列重兵全在以法莲的树林子里，也弄不清楚他们是在埋伏还是在休息。结果大卫手下这三路人马就把他们给包围了，在这树林子里就交上了战。这一开打不要紧，不知道是以色列人士气不够，仇恨不深呢，还是跟从大卫逃亡的人觉得这是背水一战，此战不胜以后就没法活了，连家都回不了了，连神给他们的产业都不能继续经营了，所以战斗的就非常英勇，以色列人就败在了大卫的仆人面前。那天战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结果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还多。咱不知道亚沙龙与这位新任命的元帅为什么一定要找树林子当自己的撤路与藏身之地，结果这一下子20,000条命就白白的给送了。别看这新王亚撒龙长得这么帅这么美这么漂亮，而且是40岁，也就是年纪最壮的时候，可他吹牛行搞阴谋篡权也是一流的，但带兵打仗弄不好这还是第一次呢，所以他一见这阵势他也慌了。没想到这大卫手下的人还都是勇士，正如老谋士户筛所说，这群人就像田野丢了崽子的母熊一般，打起仗来一开杀就红眼呐。自己招呼过来这一大群追讨大卫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个儿，那就是白来送死的。一见大势已去，亚沙龙在树林子里也想找一条退路迅速撤离，结果不巧还是让大卫的仆人们遇见了。结果他就猛抽自己的座驾，那是一头毛发锃光瓦亮的大黑骡子，骡子一急驮着主人撂蹶子就跑啊，正好从大橡树密茂的枝条底下经过，亚沙龙猫了腰低了头，人都蜷在那骡子脖子后边了。结果要是别人的话也真就凑合着挤过去了，可咱这位大帅哥打仗不戴头盔，理由只有一个，漂亮第一，安全第二，他可不能让这又厚又重的头盔把他脑袋顶上这一头出了名的秀发给压瘪了。 那打完胜仗一摘头盔，发型没了，那还怎么活呀？那得多丢面子呀！在出战前，别人怎么说怎么劝他，他都不听，头盔就一直挂在马鞍子后边。那压沙龙领着兵在队伍前头，骑在大骡子上边，一颠一颠的，那一头秀发比雄狮的还美，比那鸵鸟毛抖起来飘的还漂亮。那您阅兵的时候这样是威风，可你在战场上逃亡的时候这就用不上了，结果还反而碍了事儿。他骑着骡子从这大橡树底下一过的时候，骡子过去了，人也过去了，头也过去了，头发没过去，只听得滋妞妞哗啦啦一声，他这一头飘扬起来浓密的卷发就被这坚硬多叉的大橡树枝子给揪住了，缠住了，锁住了，结果人就脱了马鞍。刚才他骑着骡子时候踢得也狠，打得也急，骡子是只管往前跑，主人就被留在了原处，悬挂在了树上。压沙龙身穿黄铜的盔甲，里边是战袍，下边是战靴，腰间的佩刀就别在大皮带底下，就算他现在俩腿不着地，他要是使点劲儿再忍忍痛，把刀拔出来，把树枝啊头发的乱七八糟的割几刀，他兴许就能落地，快跑几步去追自己的骡子。可就在他犹豫要不要用刀把自己这一头漂亮的头发割断，也就是来个小平头，当然大鬓角刘海啊都得在，就是把脑瓜顶上平削一刀，让所有头发都缠在树上也没关系，自己能脱身不就得了吗？可他在那犹豫半天，做不了这决定。他觉得没了头发就是当俘虏也不光彩啊，他心里头还侥幸，心想能等到自己手下的人从此经过，派几个人拖自己一把，再让另外几个人搭个人梯上去把树枝砍断，让自己能落地，坐在地下，别人帮他把树枝子树叶子再从头发里头全都摘出来，用他随身所带的那高级牛角梳子把头梳好捋齐，有时间的话再打点油什么的，然后再逃跑撤退。可谁等着你啊，该撤的全都撤了，就剩您了。追上来的乃是大卫的仆人，可大卫的人认出吊在树上这位是他之后，根本没敢动他，当然也不敢救他。不管亚撒龙怎么喊怎么叫，这位是转身就跑。干嘛呀？报信儿啊，人都死了两万多了，见不着他，全都在找他。这位就急忙跑去找自己的领队约押说，我看到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了。那骑在马上的约押正在全心贯注的指挥战斗，一听报信儿的说这个，都来不及瞧他一眼，就对他说，你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这位站在那儿跟尿急似的，两腿直哆嗦，回答说，我不敢。什么不敢？你看你满身的血，都杀了多少人了，快去把他干掉，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克勒银子一条皮带。这位报信儿的一听约押这话，抱着自己的刀把子双手拱起来，对约押说，元帅呀，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都听见了王嘱咐您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元帅您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啊。您不知道吗？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一听他这么啰嗦，一拍马屁股就走了，还留下一句，我没时间跟你这儿浪费。约押手拿三杆短枪就来到了树林子里，亚撒龙所被吊的那橡树旁，大老远的一看那头发，他就知道没错，就是他。我帮了这小子这么多，可他给我惹了多大麻烦呢？算了吧，咱哥俩情谊就到此为止了。他趁着亚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不想听他求饶，更不想听他废话，蹭蹭蹭三枪投出去，就刺透了他的心。 一见元帅都动手了，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小伙子就围着押沙龙将他彻底杀死了。此时约押就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都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了。他们将押沙龙的尸体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面堆起一大堆石头，这也就算是给他安葬了。树倒猢狲散，以色列众人就全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当然那死在战场上的两万人就回不去了。这押沙龙之死实在是不应该，他倒霉就倒霉在自己的骄傲，他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却恰恰是自己的短处。他活着一辈子没看得起过任何人，为什么他能这样？很可能就是因为他长得太英俊了，外表太完美了，从小就是听人的夸奖长大的，所以他就觉得他里边也真的就了不起了。在押沙龙活着的时候，他还为自己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在以色列著名的王谷，当初以色列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来之后，各王去迎接他庆祝的地方，押沙龙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那也就是让能工巧匠敲凿出来的一根漂漂亮亮的大石头柱子，现在人叫纪念碑。他称这根石头柱子叫押沙龙柱。为什么他这样称呼这根柱子呢？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所以我就要以自己的名来命名这根顶天立地的大柱子。读到这儿时候我也纳闷，其实圣经上都说了，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名字也叫他玛，跟他妹妹一样，并且长得也是一个绝代的美人。在这儿押沙龙为什么又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呢？难道他这仨儿子都那么讨厌他？还是他养的这仨儿子比他还自我，比他还骄傲，也像他一样看不起自己的老爹？这个呀，也只有那说话的押沙龙他自己心里头最明白。现在押沙龙死了，也埋了，战斗结束了，祭司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他天生还就是个报信儿的，他就对约押说，让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之与王，这是捷报啊。所以这亚西马斯按捺不住，可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再去吧，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可是大王一定在迫切地等咱们的消息啊，让他早一点听到捷报，他就早一点安心嘛。约押摇着头，心里的话也没法再向他解释了，就打发手底下另外一个通信兵，他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古事人，就对他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这古事人在约押面前下拜领了命，然后起身撒腿就去报信了。这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一看怎么让他去了，就又对约押说，元帅呀，无论怎样也求你容我随着那古事人一同跑去报信吧。约押看着他就苦笑的摇着头说，我儿啊，你报这消息既又得不着赏赐，何必要跑去呢？这位也是一倔头，非想报信不行，不管约押怎么劝，还继续争取说，无论怎样我也要跑去，我愿意亲口把这捷报告诉大卫王。约押见劝也劝不住，也不好说什么了，就说，你跑去吧。这位一听让他去了，转眼撒腿就没烟了。那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也怪，送信的人都不给马骑，每次他们打仗的时候还总把别人的马蹄子筋都给砍断了，也不自己留着用，干什么事都腿着用跑的。这位是专业送信的呀，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把前边派去送信那古士人呢，愣给超过去了。咱再说这没有一同出征的大卫， 他在马哈念这段时间等消息，等的是提心吊胆，神魂不安。此时他正坐在瓮城里，城门紧闭，战争时期不能让任何人随便出入。守望的人在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他就大声告诉王，有人来了，有一个人向咱们这儿直奔而来。大卫腾就站起来了，说他若独自而来必是报口信的。等那人跑近了之后，守望的又发现还有一个人在他后边跟着跑，就对守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大卫就说，这也必是报信儿的。这守望官眼神还真不错，否则他也干不了这行。他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是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的，赶快开城门放他进来。你看你跑步的姿势对，跑法正确，你跑得就快。这晚出发的亚西马斯还真就跑了个第一名，把古士人给超过去了。所以他见了王就大声呼叫说，平安啦，哭腾一下子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当然了还得喘着粗气，那多累啊，没跑吐血就是好事儿。还没等缓过气儿来呢，他就急着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王我主的人交给王了。王一听马上皱着眉头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喘着粗气儿回答说，是约押打发王的仆人我来的，那时战场上非常的杂乱，仆人听见众人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儿。这位还真聪明，怪不得是祭司的儿子呢，在跑路的时候就在肚子里把见了王时候该说的话都想好了。大卫一听没问出来什么，就对他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从地上爬起来，老老实实退去站在了旁边。这不是还有一位跑来的吗？亚军第二名古士人也来到了，他也喘着粗气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还是紧锁着眉头问那古士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这报信儿的话虽然说的巧妙，而且还都充满政治艺术，但大卫心里头明白了，心里头也凉了，就伤感哀动了起来。他走上了城门楼，在那里哀哭。在城门楼子上，他一面转着走，一面向战场的方向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这只要一开哭啊，那就收不住了，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而且哭的声是越来越大。亚沙龙啊，我儿，咱不提那位被派回来报信儿的和那位争着抢着回来报信儿的，以及守望官看门官看到大卫如此伤悲这么哭，他们心里头怎么想。就说这消息又传回到了战场，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沙龙哭涕悲哀。那正在庆祝胜利的众民们听说王为他儿子的死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也变成了悲哀。那日众民们暗暗的进城，就如败仗逃跑惭愧的民一般，谁也不敢喧哗，谁也不敢出声， 因为进那门洞的时候，在那门楼顶子上，王蒙着脸大声哭嚎，一边哭还一边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大卫一哭起来，别人怎么劝都没用了，他是真的从心里头难过。自从这三队人马一出兵，他在那儿等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头不对，他就有点想哭了。结果事实像他想的一样，这叛逆的儿子带人前来追杀他的亚沙龙被自己的仆人在战场上给杀了，他心里头真是难受啊。他总觉得他自己欠了亚沙龙一条命，他说他恨不得为亚沙龙去死。他就没想想这次战争20000人已经为亚沙龙死了，这里头不应该只是以色列人，应当也有大卫的仆人们呢。可大卫只嚎啕亚沙龙他儿子的名字，为他是痛哭欲绝呀。这打了胜仗回来的约押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就进去见王，对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的脸面都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天是看清楚了，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大卫一听约押这话，止住了自己的哭声，抬起挂满眼泪的脸，疑惑地望着约押。约押这次还真不客气了，就指着大卫对他说：你现在就当出去安慰你仆人们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晚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那就是没人愿意跟你在一起了。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全都一同加起来还要更甚。约押这话真是当头一棒啊，大卫还真就不敢再为押沙龙哭了。于是王就起来下了城门楼子，坐在城门口。众人听说王坐到了城门口，就都聚到了王的面前。这城门口就是他的队伍凯旋而归之时，大王迎接得胜者应该在的地方。具体大卫向众人们说了什么，讲了什么，是什么语气，什么感情，多高的声调，圣经上是连一个字儿都没记。可我这讲故事的刚才拉着长声学大卫又哭又叫他儿子的名字，那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每一个字儿都是圣经上记的。所以我必须在这儿为自己澄清一下，我实在没有刻意在此时踩过大卫，贬低他的形象。咱撂下大卫不说，就说以色列人打了败仗，新王被杀，已经全都逃跑了，各回各家去了。回家干嘛呀？好好过日子，不谈国事了。打仗有什么用啊？还是抓生产吧。人都在自己家里头待着，比什么不强啊？跟着别人搞政治，瞎折腾，讨伐这个讨伐那个的，命都没了，死了还白死，也不算列属。可过了不多久，以色列众支派的人就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押沙龙逃走了，我们告押沙龙治理我们，可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没人说一句话，请王回来呢？有人这么问，有人这么议论是一回事，但真有人出来愿意请王回来，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谁好意思啊？大卫做王的时候是欺负你们了，还是虐待你们了？你们一听押沙龙鼓动，就都真相信如果他治国一定会比大卫强。你要是真相信的，你就多等几年，大卫也不会老活着呀。 新王接任后强不强的你不就知道了吗？你们都那么着急参加叛党搞政变，直接推翻大卫的王权，帮着押沙龙篡权，结果这讨大卫命的押沙龙却被大卫的仆人给杀了。重新得胜的大卫不回来一个个的肃清报仇算账，这就是好事了。你们谁还好意思舔着脸去请大卫回来再做王啊？所以管事的长老们就都怂着猫着，众人们爱怎么说怎么说，谁也不敢出这头挑这事儿再去招惹大卫。那您说了，大卫回不回来做王，难道还非要让人回去请吗？他怎么从王宫撤出去的？现在打了胜仗，带着妻小，带着臣仆，带着人马，再回去不就完了吗？现在还会有谁拦着他呢？嘿，您别说，这事儿在大卫心里头好像还没有这么简单。您要是想知道大卫后边是怎么做的，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慢慢给您讲了。听众们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